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喜乐。保持喜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诗歌我是刻意选的，上礼拜唱过一次，但是我上礼拜因为就隔离在家里，我没有办法去参加聚会。那我没有办法领受到当时唱歌的气氛。那我想说，这个礼拜我本来是要到教会参加敬拜。那我就刻意再把这首诗歌选一次，其中的原因是这首诗歌今天跟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有关系。那另外一个是我希望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氛围，这个是线上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我今天在线上分享信息是很不得已，我个人是不太习惯在线上。即便我的眼睛在现场也不是看很清楚，但是我希望是最好是能够参加实体敬拜，我个人因为那个对我的感觉，弟兄姐妹一起 fellowship 是完全没有办法用线上敬拜来取代。今天的题目是教会中的属灵领导，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那个日子哈，我们教会有7年没有牧师。那没有牧师，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看法领受怎么样。至少我来这个教会30几年，从来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牧师。所以我想说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就是教会的属灵领导。教会的领导一定是要跟属灵有关系。教会跟公司不一样，公司没有属灵领导，国家也没有属灵领导。教会的话，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领导是必须是属灵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基本上还是根据圣经来探讨属灵领导，然后我会提到一般教会的体制。然后我会提到北维州中华基督教会的模式跟体制，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讲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牧师，然后最后就是弟兄姐妹又能够做什么呢？除了教会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属灵领导之外，弟兄姐妹在中间可以参与哪方面的事工，一起来兴旺这个教会。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个 technical 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求圣灵保守，让这个整个聚会能够顺利。我基本上是看不到各位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平安度过个星期。我们今天一起到教会来敬拜主，我们来唱诗赞美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心中有忧虑的话，我们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安静在聚会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愿那是智慧、是平安的神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必须补充一点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方式线上是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以前都是录影。那今天线上是各位在现场，我是用 Zoom，然后线上的聚会弟兄姐妹是用 YouTube， 所以我必须全部都要打开，要不然我完全不知道比如说你们在唱诗歌什么之类的没有 interactive 所以今天 I will do my best， 然后求圣灵来保守。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对不起 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刚刚已经念过哈，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很快讲一个数字，有关教会的信息经文，我事实上五六年前已经分享过几次哈。那我这个人就是对这个数字比较有点兴趣，就是让各位参考一下。我2016年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个统计数字就是2014年数字，全球有72亿人口，其中只有 33% 是基督徒。在美国当时有 3.2 亿人，但是中间只有 70% 是基督徒。那照当时的 trending, 它的比例是在递减，从90年代的 86% 到2001年的 79%,然后到2012年的 73%, 然后甚至到我讲到的时候是2016年引用的数字是2014年的数字是 70%, 总共全美国大概有35万个地方教会，就是所谓的 local churches, 其中绝大多数是少于100人的教会，所谓的 mega church 只有大概1250间，比率是 0.4 啊。这个数字在我前几天再做一次统计哈，是根据2020年，虽然今天是2022年，但这个统计数字都是差不多一两年前。人口已经增加到75亿，但是基督徒的比例减少，美国人口稍微增加，从 3.2 亿到 3.3 亿，但是基督徒比例从 70% 降到 65%, 这个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就是让大家知道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数字的话，这个还没有包括 pandemic。 我在怀疑把 pandemic 放进来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教会，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教会简单的定义就是，希腊文用英文念就是 ecclesias, 是被神呼召出来跟从基督耶稣的人，这个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根据保罗他的定义哈，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长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这是使徒保罗他所谓的神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在这边定义的话是 Global Church, Universal Church。事实上一个大公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啊，从起初那个教会实习到现在就是一个大公教会。但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操练我们所聚会我们宣扬福音是在 local church。 几年前的数字，30万个教会里面 local church,因为 pandemic 的关系，数字是增加还是减少不知道，但是这个各位可以当参考。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教会的属灵领导，到最后是要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然我等一下的切入点是从圣经的教导开始。在新约圣经里头有设立到教会，设立教会，那就有谈到职分。但是你如果看新约的话，它并没有非常清楚有系统的勾勒出来教会的结构。 或者是教会的职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基督耶稣是头，我们都是肢体，有分工，做不同样的工作，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肢体除了神之外，我们还是要有所谓的领导，是谁来带领这个教会。根据新约圣经，教会的职分，从新约圣经来讲，只有两种，没有其他的，长老和执事。这篇所放上去的是希腊翻出来的英文 Presbyteros Episcopus， 这个就是长老跟主教。长老根据圣经的定义，他主要是牧养治理教会。另外一个职分执事，他主要是根据圣经的那个解释哈，管理教会事务性的工事工。那个这个起源是在使徒时候，记不记得他那时候有寡妇啊，得不到他日常的需要，然后他们就推选七位执事，包括腓力还有史提凡啊，那个源头就在初代教会由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不是说哪一个事工重要，只是说使徒他们要专心祷告还有传神的话语，所以其他一些事情的话，他们就请就选举了七位执事来做这样的分工啊。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主要是讲长老执事的话，我们今天就可能就没有琢磨那么多哈。长老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两个那个希腊的那个两个字之外哈，它的英文就是 elder， 在圣经里面出现了75次，但是它解释的不同的角度啊，很多是旧约时代的长老。那旧约时代的长老在新约教会时代事实上是不适用的啊。那这个新约里面的长老也有讲到年长的啦啊，就是一般的没有真正照着那个使徒保罗他所定义的职分，那其中合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大概20几次，有20次来指初代教会的长老。新约圣经所定义的领袖就是长老。从狭义上来说呢，我们的长老是专职在教会中被选举出来管理教会事工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不见得跟年纪有关系啊。第二个就是根据保罗书信的教导，长老是指牧养神的教会的属灵领袖。圣经当中提到长老其他的名称，等一下我们会讲，监督与牧师啊。那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确认新任牧师的人选，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探讨。讲到长老的话，一定要有他的资格，那在我们的 bylaw 也定得很清楚。那其中几个主要的经文，第一个是出现在提多书，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带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这边有提到在各城设立长老第一节的最上面一节，每个教会是单数，各城是单数，但是设立长老是多数。再讲一次，长老在这边是多数。在这边也提到监督，他设长老之后，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保罗也称他们是监督，啊，这是有关教会长老的资格，是在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第二个资格是放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这边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一段提摩太前书二章到七节也是讲到长老的资格，他的要求相当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其他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边强调，一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这边的意思不是说你刚到这个教会，而是说你刚信主的是不适合做监督。当然监督必须在教会有好名声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监督。监督希腊文它翻出来是主教，但是在这边的话，英文的话是 overseer 跟 bishop。啊，同根字就是我刚刚所秀给大家看的啊 ，Episcopus 出现了11次，其中路加福音19章，它翻成劝顾，就是神的眷顾；彼得前书第二章有翻成监察，但是最常见的有关监督，就是在彼得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七节，我们刚刚看到了，用作教会职份专用名称。所以在这边我要再强调一次，监督跟长老在新约圣经中是明显可以互换的职份。等一下我们有更深的更进一步的证明啊。监督跟长老在新约圣经中是明显可以互换的职份，只是大家比较习惯称长老。好，为什么说长老跟监督是互换，是同一个职份呢？除了我刚刚在提摩太前书那边所提到的，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啊，这个字就是我刚刚已经分享过哈，这个是原文，这个长老啊，长老会的长老就是 Presbyteros Episcopus 这个是圣公会的主教，所以一个是长老，一个是主教啊，这是当时照希腊文的翻译啊，这两个字面上的不同是这样子。接下来这个经文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后来回来，因为行程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到以弗所去，但是他从米利都就请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找来。那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0章17节，但是中间18节到27节我没有放进去，因为那个经文太多哈。他主要是劝勉他们，他主要是跟那些长老勉励说要认真做事啊，他也为主受苦。最后一句讲的是大家最熟悉的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17节他所请过来的是长老，所以对他们讲就是什么，做全群的监督 overseer 啊。所以在这边长老监督，路加在这边写的啊，这两个也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长老是不是监督，你可以跟他讲说照圣经的长老教导，长老就是监督，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相同，但是他们的确是可以互换 interchangeable。 彼得前书5章也一样讲，彼得说我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的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边彼得他是长老，中间有提到一句话，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所以长老的责任是在牧养神的羊群，然后后面这句话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原文的意思就是 as an overseer 监督。所以彼得跟路加跟保罗一样，他在这边长老跟监督也是可以互换交替使用。好，牧师，牧师的英文叫做 pastor， 但是他的原文是 appointment， 等一下我们会讲希腊文。各位相不相信在新约中牧师只有出现过一次，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所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你如果是照字根 Poimen 来讲的话，这个字的意思是牧羊者，那新约中还有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指普通的牧羊人 Shepherd 牧羊人，那个在圣经当中新约出现过9次。然后专指主耶稣，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出现过8次。但是从新约教会的职份当中，牧师只有出现过1次。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当时牧师的职份在当下初代教会并不是很普遍，但是不表示这个职分不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演变牧师的职分 渐渐被提出来啊，也更多的使用，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好，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回来看这句哈，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边讲的不是职分。以弗所这本书是讲教会，在第四章十一节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讲恩赐，不是讲职分。没有所谓的先知的职分，没有传福音的职分。圣经很清楚讲到了职分，毫无疑问的就是长老，然后也提到执事。做使徒的 apostle， 先知的 prophet， 传福音的 evangelist， 牧师 pastor， 教师 teacher， 这些都是服事当中的恩赐。那换句话说，你当牧师就是做教导的或是教师的，是需要有恩赐，就像传福音也要有恩赐一样。所以在这边要讲清楚啊，圣经中唯一提到的牧师不但只有出现过一次，但是这并不是指他的职分，而是从属灵的侍奉的恩赐来讲啊。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参考啊，第四章十一十二节。牧师不同意长老之处在什么地方？一般人同意牧师就是长老，也是长老。但是随着时间演变，牧师今天跟长老最大的区别是，牧师比较专注于教导，就是所谓的 teaching elder。那讲到 teaching elder 的话，就有所谓的治理长老 ruling elder。圣经没有讲治理长老或是教导长老，这是后来的人把它放进去的啊，尤其是长老会啊，这个长老制的教会，他们有所谓的 ruling elders 跟 teaching elder 啊。有时间的话，我们待会可以再来看。牧师一般是受过神学训练。如果你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长老的资格的话，是没有提到神学训练的。从属灵的角度，完全没有提到神学训练。但是演变到今天的话，一般牧师是通常经过神学训练。我们说旧约有先知学校，那可能也不是 official。但新约在使徒的时候，牧养教会的就是长老。一般的牧师都是从外面请来服侍的。少数也有教会弟兄姐妹出来服侍，现身服侍，但是这个比例毕竟不多。牧师的职分一般都是全职的。我所知道大部分都是全职的。那这个长老是不太一样的。首先，长老是教会选出来，或是案例。但是牧师并不是教会选出来的。如果你在所谓的长老制教会，或是主教制的教会，他们是上面所 appointed。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如果是一般所谓的会众制的教会的话，他是等于就是要弟兄姐妹去选出来啊。所以牧师全职服事，所以一般的话我们是有给牧师有薪俸的。一般长老是代职侍奉，是没有拿薪水。也有全职长老，但是长老通常没有要求要去接受所谓的神学训练。那神学训练有没有什么真正的果效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我就举个例子，很快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我上礼拜跟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跟我一样从事 IT 的，后来他去念神学院，他年初刚毕业，他在教会的服事很多，他主要是教授主日学查经班，但是他那天跟我讲说，他现在开始在研究天主教跟东正教，他甚至对唯独圣经这个说法似乎有点保留。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震撼的哈，但是我要在这边要跟各位分享的，受过神学训练当然是有帮助，但是不表示受过神学你的信仰就正统，因为有些时候圣经知识是叫人骄傲，就像权力让人腐化一样。所以基本上牧师跟不同于长老的地方大概就在这些。我们教会要聘请牧师，我个人一个很重要一个想法，就是在教导的方面的话，我认为牧师的讲台供应是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有挑战性。要分享high quality 的主日信息并不容易，并不容易。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让我想到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全职的牧师的话，第一个他认识弟兄姐妹，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不是只有日常生活，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我们过去七年来请外来的讲员也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们不觉得教会的讲台应该就是要自己供应吗？要不然每个教会他们都请外来讲员的话，那每个教会的牧师那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边我提一个例子，主耶稣曾经三次要求彼得，要求什么？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他有一次跟门徒他们在一起，他就问彼得，问三次，说你爱我吗？彼得开始是信誓旦旦，但是越问越心虚，他三次问他，有两次是讲喂养，有一次是讲牧养，好像第一次就是说喂养我的小孩，第二次是说牧养我的小羊，对不起，我是讲小羊不是小孩哈。然后第三次又是讲喂养，喂养这边的话他偏重于灵粮的供应，属灵的粮食供应。牧养呢 ，in general 是照顾涵盖各种不方面的各种不同各方面的需要，包括属灵的生活需要，包括侍奉，包括关怀，包括看顾。我这边要分享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牧养的工作是属于长老，这在圣经圣经里面毫无疑问的。牧师进来的话，他可以帮助喂养这方面的供应，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冲突，是锦上添花，是如虎添翼。记得哈，彼得他是一位长老，圣经从来没有讲他是牧师，其他人还有谁是长老呢？约翰，使徒约翰是个长老，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哈。雅各也是个长老啊，所以长老的职分很清楚， 只是在牧师随着时代演进，当然新约开始有提到，他就偏重在灵粮的供应，但是光是灵粮的供应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主日讲到绝对不是只有传讲知识，如果传讲知识太简单了，今天科技这么发达，我上 internet 去找一下我就可以上台讲到，不是的。讲到最重要的是除了知识之外，是要带出生活应用，然后带出生命的改变。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个所听得到，就像雅各书所讲的，听到没有行道，到最后是没有达到真正神的期待。接下来要谈到教会治理的模式跟体制，因为我们今天讲属灵的引导哈。一般说来，在美国，它有三个制度，他们叫 polity， 有个 congregational polity， 会众制，啊，那代表性就是公理会、浸信会。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polity 在东北角 Massachusetts、New Hampshire 那边是非常兴旺，你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们都是跟公理会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浸信会，第二个是长老制 Presbyterian Polity， 代表性的教会是长老会跟归正会。啊，接下来是主教制 Episcopal， 这个是圣公会跟路德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明显的主教制，是什么？天主教。那么就是实实道道地地的主教制。那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呢？我很快，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很快讲一下。会众制是相对民主，长老制是代议制度，主教制的话是君王体制的权威，一个人说了就算，就像教宗、主教。那这个治理模式跟体制，事实上在美国的建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事情，所以美国的政治运作模式是跟这三个教会的体制是有关联的。接下来看北威州中华基督教会，我先从历史开始讲。我们教会是在1974年从查经班开始9月。然后到第二年5月我们订立的这个团契的会章是团契。到75年7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聘请驻堂牧师，然后开始有同工会，没有执事。所以是驻堂牧师跟同工会，应该是三位哈，做教会行政决策单位。在1978年2月的时候，我们正式改为北威州中华基督教会，所以到今天这个教会从创会开始已经至少有42年时间。然后这个牧师加上同工会的这个主导决策一直维持到87年成立执事会。那时候刚开始是两位执事，然后通过教会宪章1988年就是扩编执事到五位。我个人差不多就是在那段时间到教会来，所以1988年我们教会开始有五位执事加上牧师。2007年11月因为实际的需要，我们教会修改宪章增加长老。很快的讲一下增加长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简单的说是说，第一个合乎圣经的教导，第二个是为了安定教会。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五个执事一个牧师， 如果没有牧师的话，教会就群龙无首。当然还有其他理由啊，就是所谓的浸信会里面的所谓的没有长老，只有执事，然后加上牧师，有其他的缺点，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看啊。2016年我们增订教会的宪章，主要修改是把长老的任期从3年到没有期限的限制 No term limit， 这是大概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治理的领导模式，我把它称之为非宗派独立的地方教会，就是 non-denominational。 那非宗派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浸信会，我们不是长老会，我们也不是贵格会，我们也不是圣公会，而且我们是独立的地方教会。你要问我的话，我们教会治理的模式是早期是比较类似浸信会的会众制模式，但是我们是超宗派的教会，所以不是浸信会，只是说我们的 bylaw 你可以看出来比较类似浸信会会众制，所以基本上教会的大小事情决定是由会众来决定。这有什么好处呢？相对民主，但是缺点是时间久的话问题就重生，因为所谓的独立教会谁都不属谁，没有 hierarchy， 所以每个教会非常自主独立。但是如果自主独立做好的话那就很好，那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个问题可能比其他教会还严重。换句话说，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师都是自己内部选择出来、遴选出来，没有透过所谓的宗会或是总会，像长老会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模式啊，是独立教会，而且是非宗派的。对不起，我这边有个 typo 啊，是2007年那个许是不应该在那边。我们修改宪章主要的目的是设置长老，还是维持会众制，但是这个长老加进去的话就多多少少有所谓的代议制，相对于直接民选。我很快解释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设置长老之后，教会的主要事情就是由长老然后包括执事来决定。在我们教会甚至是长老跟执事要一起来决定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些事情的话就没有经过会员大会，像什么，像牧师的续聘，我们就以前是要会员大会，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点代议的那个情况，就是长执们来决定的。教会民主好不好，还是说教会所谓相对的专制好不好，这各有优缺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很快做一个定论，都有优缺点啊。只是说以当时教会的情况，经过一些波动，我们认为教会有必要设置长老安定整个教会。安定教会是运作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事实上是相对脆弱的，破坏很容易，建设是非常困难。教会的理想的教会领导模式，我们快要结束了。我认为就是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因为他们可以分工把事情做得更广，也更做得更好，主要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你们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人认为说教会领导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那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等一下我们要讲，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弟兄姐妹占教会的绝大多数啊，因为属灵领导是少数，那弟兄姐妹应该如何参与呢？我几年前有一次分享信息，我提到了几件事情，就是要认同委身跟成长。第一个，要认同这个教会，你认同这个教会之后，你委身基督，委身这个教会，然后你跟教会成长。今天当下最大的挑战，全世界包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对教会的观念改了，不再跟以前一样，认同点改了。有一个笑话哈，各位当作笑话。有人说啊，我可以在 A 教会当 member， 但是我在 B 教会跟 C 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在 D 教会参加查经班，我在 E 教会参加烤肉，我在 F 教会参加他们的退休会。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回到整个教会的初心，当时的那个想法，似乎不是教会真正所要执行的。教会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认同，你要委身，要成长。神把我们安排在哪个教会，我们就我们做我们所应当做的。教会是你我属灵的家。我今天很遗憾没有办法到教会参加聚会。其实我个人是喜欢实体敬拜的，包括讲道一样。像我现在面对这个机器讲话，我完全没有互动。我们都应该要爱这个家。我们都要好好照管这个家，使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我们希望我们有牧师来之后，让我们教会更加添力量，好好跟我们领袖一起来配合。这是我刚刚所讲的，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的教会，在我看来，这是教会制度是最完善的一个安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主，你设置教会，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家做应当做的执行，在神家中知道当如何行。不管是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是奉献上好，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你的名也能够在这个地方高举，保守我们今天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还有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会员大会，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祝大家都平安，愿神保守。